我们感谢主，再有一次能够把地上的事暂时摆在一边，专心的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主。我自己在这三年多来常到许多的教会去讲道，难得一个的教会，他们主日的崇拜讲道之前的安排像我们教会特别像今天一样的。我想弟兄姊妹都能够看见郭弟兄花了很多的功夫来准备了。这一首这个的节目前头这个半个小时是开头是唱到诗歌圣哉圣者，带我们到神面前来敬拜我们的神的。然后呢他就读了诗篇的104篇，在104篇的里面来从大地上神创造宇宙万物的当中呢，看见神是何等的恩待了我们。而神恩待我们的不仅在大地上所预备的给我们粮食给我们环境，神也管理了万有了，就我们所遭遇的事了，真是有神非常大的恩典。我们所遭遇的事常常我们当时不明白，但是以后我们就会了解了。这是正是有经历的人呢所有的这一种的感受。所以我也很喜乐郭弟兄选了一首的诗歌，就是我们刚刚所唱的那个感谢神的这首诗歌。我也发现郭弟兄今天领诗他花了功夫了，把诗歌的背景都向大家来提出来了。那这个诗歌的背景我都不知道，作诗的人呢一生坎坷，一生许多的艰难困苦，而在呢这样的经历的里头他能够做出诗来来赞美我们的神的。所以104篇的诗歌诗篇我们从万物中间神所创的来赞美神的，这一首诗歌乃是我们的经历的里头来赞美神的。而我们的经历许多神听了我们祷告，更有一些经历神没有听我们祷告，没有照我们意思来替我们成全的，到以后发现了神给我们成全的幸亏他没有听我们的祷告。如果他听了我们祷告了，我们以后的生活感受了就不会像我们以后所得着的了。我听见的时候就想起我跟大家都讲过了，我1948交大毕业，没有毕业之前政府已经派我要到台湾造船公司去，我不要去，我3次的祷告中以后神清楚地引导我了，我要到台湾去了，我不想去的。28事变刚刚过了1年，我不会讲台湾话，马路上给人打了怎么办？神没有听我祷告。我总是盼望了像我们交大毕业在中国大陆很容易找到工作的，但神没有照着我的祷告。到以后看了幸亏神没有听我祷告，神如果照着我的意思了，我留在中国大陆了，我以后的一生呢和今天完全是不同了。所以这一些事情呢我都没有想到，这首诗歌的背景作诗的人一生遭遇到这么多的艰难的，他还在神面前来感谢神的。我相信弟兄姊妹你们听了郭弟兄讲到这个诗歌的背景了，再来唱这首诗歌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为什么缘故？这个诗歌的内容所讲的是也实实在在在我们经验中间能够体会了出来的。所以真是我们主日的崇拜，我们来到神面前了，不光是听到连前半个小时的这一些唱诗祷告和诗班的诗歌啦，都给我们灵里头自自然然提起来的。有一个现象，当主席叫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好多人祷告，祷告的话语啦都是跟感谢神有关的。大家注意吗？这是什么？是这首诗歌加上郭弟兄把做诗歌的人的背景讲出来了，我们受到了感受了。 所以这样的话来祷告的人呢，还不是祷告诗歌的，乃是诗歌的感动叫我们想起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以往多少的事情啊，都像诗歌所说的，神是赐恩给我们的。所以这一种呢，就是我们主日聚会的最主要的。所以来到主的面前呢，我们不光是听见主的信息，信息将在理智上的了解，但是我们在聚会的里头，像前上一段的光景呢，不光是理智上的了解，主在我们上带领了，我们深深的体会得到的了。所以正是感谢主，刚刚诗班给我们唱诗了啊，先带我们唱。我想弟兄姊妹注意啊，我们自己在家唱没有唱这么好，诗班唱得好，有的音是高的，有的音是低的，好到最后还是慢的哈。那这个什么呢？自自然的帮助我们呢，我们平时在家生活中的唱诗呢，我们的标准能够提高的了啊。所以这是我们呢来到主面前呢，这个非常得着帮助的了。我听见了说读的诗篇104篇只有一件事，跟弟兄们提一下好吧。诗篇104篇的里头呢，它里头有了一句的话，这一句话就诗篇第104篇的第18节，高山为野山羊的住处，岩石为沙番的长处，是吧？弟兄们懂不懂？懂不懂？懂了。野山羊上面，在高山上面的，这么窄的地方了，高山山羊在那里，别的野兽不能跑过去了。我跟你们提示什么呢？下面一句，岩石为沙番的长处。所以我都已经跟你们讲过了，今天的话诗班这大家已经读了，我跟你们提一下。那我提一下是什么？那是我自己跟我内人第二次到以色列去，我在上海教会中间一个老同伴，那是姓马的，乃是以前在香港非常出名的教授，他退休了。他退休了之后啊，就住到 Vancouver 的东边西边呢一个 Victoria 的岛上去了。我有的时候跟他联系，他知道我去以色列了，他说林弟兄啊，打个电话给我，拜托你一件事。什么事？他说我读圣经了，所有圣经里的动物的照片我都有，有一个照片没有，什么沙番，他找不到这个照片，沙番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了。所以我们读过几句算了吧，他们读圣经的人真是仔细了。我说好，我跟你去找。所以我到了耶路撒冷了，找到有一位神学院里头了已经读过了半年的那一位弟兄，姓张的，就我们想到了。哎呀，我说哎，张牧师啊，你能不能替我找一找了？因为姓马的地方有我找啊。他说我也不知道，我跟你去找，找不到。到图书馆去找到的以色列的那样一些所有的资料了，总算找到了。他就印了一下给我，印了过了之后了，我再寄到回到美国了，就寄到这个马教授那里了。所以这个沙番是什么呢？沙番呢是个软软的一种的动物，我们都没有见过，我们中国没有的啦。所以这个沙番呢是岩石当里面呢它能够生存的，岩石的那个缝缝的里头啊，它能够爬得进去的。所以我跟你们提一下就是了。好，真正读圣经的人呢，不过是读过了算数了。所以姓马的弟兄的话，听说我到以色列去了，特为了托我了去找这个照片了，他心中非常满足的了。所以这个的话呢，总对圣经里头的话了，我们更加能够领受了。神创造万物，神创造山羊的不能够防守自己，所以神创造他的蹄是特别的，很短的。这个蹄是什么呢？在高山的上面呢，只有一尺宽的地方呢，它能够跑路了，别的野兽不能够跑进去了。沙番是什么呢？在岩石的里头呢，因为什么？它是软软的，乃是岩石边边的空空了，它都能够进去的了。那正是看见神呢，为着他所造的人类了，各种不同的环境的。那我看见这一个的时候，我就发现了，感谢赞美主。 神就我们蒙恩在地上，我们的环境给我们预备了，真的是非常的美好的，适合我们在地上生活中所有的需要的了。那这我是查出去的，好吧哈。那么今天的话呢，我要跟大家再来传讲主的信息，就是讲到亚伯拉罕是以为着以撒来娶妻了。刚刚郭弟兄给我们读过了，是创世纪第24章。我所以讲这一段，那是我打电话给李平珍姊妹，上个礼拜谁讲的？刘志雄讲的。刘志雄讲哪里？创世纪第23章的撒拉的一些的故事。那么这一些呢，大家都已经听过了，所以我总是继续了。主日的早晨的话呢，总是找金海的所定规的，最近一段时间创世纪一段一段的讲下来了。那么接着第24章呢，乃是为着亚伯拉罕为以撒娶妻子这个的故事了。所以在这个的故事的记载的里面呢，我们要看见它是旧约话说了，神的话如同银子在炉中炼过了7次的了，没有杂质的，没有多余的，没有啰嗦的了，神所提的都是非常宝贝的了，成为我们的教导。所以他头上一节怎么说呢？头上一节乃是说了，耶和华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将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赐福给他，亚伯拉罕就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要为着他的儿子来娶一个的媳妇。那么这是一件事，给我们看见头一个亚伯拉罕蒙到了祝福了，到蒙到祝福了，他就离开迦勒的吾尔，来到迦南的美地了。他总在迦南美地住帐篷的啦，因为他在迦南美地的居住，不过他活在地上的时间能够更多领会神的恩典，神的祝福。而他慢慢他年纪老迈了，所以一到老迈的时候啦，他做一件事，乃是要为他的儿子娶一个的媳妇。那弟兄姊妹啦，我们在神的面前连做人都是如此的，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啊，蒙到神的恩典，蒙到神的祝福了，我们一定当我们老慢的时候有一个盼望，要把神的祝福传给我们的下一代。所以按照地上的人来说啦，如果你儿女没有结婚了，老人心中总是不安的了，找到给儿女了，儿子娶了媳妇了，女儿找到个好的女婿了，老人心就安了，这个是地上的事。这个在我们基督身上呢，不是经常儿子女儿没有结婚，我们老人这种心是不安的了，而更在属灵上的了，我们蒙到神的祝福了，我们要传到我们的下一代了。神的祝福是什么？创世纪12章，神说叫你的名伟大，神要叫他得着大的国，神要赐福给他，是地上的万族要因着他的后裔而得福的了。是神在创世纪第12章里头是最扼要的话，神赐福给亚伯拉罕了，神把亚伯拉罕赐福给他了，然后亚伯拉罕一定要把祝福要传到下一代的了。做人也是如此了，当我们慢慢年纪长大了，我们看见神在我们身上有很多的恩典，很多的祝福，我们真是有了这么多恩典祝福的时候了，有一个不满足的是什么？我们的儿女会不会承受神的祝福？儿女能够承受祝福了，等到你离开世界上了，你心中就会安心了。如果你的儿女不能承受祝福了，你到离开世界的时候，你自己再蒙了大的祝福了，心中不会满足的。所以创世纪的24章呢，到以亚伯拉罕年纪老迈了，耶和华赐福给他了，他下面24章的故事又为他儿子娶到一个的媳妇。到了娶到了之后呢，这个的老人的心才能够安定了下来了。那么弟兄姊妹，我 刚刚也忍不住了，昨天晚上早上带弟兄姊妹来查经，今天早上看见的时候我说了，我昨天查经完的时候下午啊，我的儿子开车开了一个多小时到 Connect 去，是吧，看我的尊孙，第四代哦，第四代了，哎呀，我是有了孙子之后了，哎呦，一抱孙子真高兴了。我说第四代生的时候，我不知道高兴怎么样，我去了，我告诉你很稀奇，我的心里啊没什么高兴，奇怪了，第四代嘛，哎呦，第四代生了之后了，我们也怕打岔，他刚刚生了之后嘛 ，Skype 里头已经看见了照片了。那昨天的话，这开车头也过去了，我来研究我的心理了，我真是了解了人的心情是怎样的。我生了孙子了，非常的高兴。高兴在哪里？两个原因，是我儿子女儿生的吗？我对着儿子女儿爱心吗？是他生了小孩，我就爱他们了。这是一个外面的，里面有一个暗，有个里头高兴是什么？我总觉得我带儿子女儿不够好，盼我孙子更好。所以这是啊，做祖父祖母的人呢、啊，爱护孙子的一个的原因了哈。看着孙子很高兴了哈，很高兴。像我昨天去看那个小娃娃，这个是软软的了，也看不出什么了。哦啊，那这是啊，到我生孙子是这样了，奇怪了。我昨天开车过去看见尊生了，并没太高兴，因为什么地方呢？我告诉你了，孙子生下来了，爸爸的孙子更好。我已经有18个孙子了，好就好，不好就不好，我是无能为力。我蒙到神的祝福了，哎呀，我巴不得我的蒙到神的祝福了，也传到我儿子女儿身上，再传到我孙子身上。不光是我的18个孙子无能为力，我10个儿子女儿也无能为力。有的爱主就是爱主，有的不爱主就是不爱主。所以昨天呢，我的大儿子从弗吉尼亚华盛顿DC开车过来，然后带着我们呢坐车了，到去看那个尊生的了。那么我那个有十个儿子女儿，18个孙子了。我跟大女儿回来就吃饭来谈起来了，孙子当中有的好，有的不好，有的书读得好，有的书也读得不好，这个是没有办法的。有的工作好，有的工作也不好，那这是一个。但第二个呢，有的爱主，有的不爱主了。是我跟我大儿子讲的，在我10个孩子当中了，我孙子当中表现最好的是我第二个女儿的孩子，他一个女儿一个儿子，这两个人呢非常的爱主了。那么我有个高兴的事，他的女儿，我的外甥女儿啊，再过一个月要结婚了，所以我们要去参加了。哦，所以我们现在做祖父祖母很麻烦的。昨天一个儿子打电话来了，我第8个儿子，他的女儿今年5月有大学毕业典礼了，问我要不要参加，我说一定要参加。在哪里？Arizona。所以我回来之后，还会去到电脑去买飞机票了。哎呦，买了之后了，飞机票昨天晚上买好了，580几块了，就是参加孙女儿的毕业典礼，就参加个毕业典礼了。我的女儿子媳妇本来住在那里的，还有地方住了，所以我飞机票买好了。我跟儿子女儿说，那你们去的话住哪里了？他还没订归，我订归的时候告诉我了，住哪个旅馆，我们也住哪个旅馆了。那么这是什么呢？这个的那孙女儿啊，上次大学毕业，高中毕业我就去了。是我们做祖父祖母很难的，有一个孙子了，高中毕业了，也在别的州了。哎呀，祖父祖母你来吧，我说我不来。你为什么不来呀、啊？那一个的堂姐上次高中毕业典礼，这我你参加的吗？你为什么不来？我说堂姐和毕业典礼，他们教会请我讲道，我就去嘛。你们的毕业典礼，你们教会没请我讲道嘛？我就不来的嘛。是经过这个定规，什么所有孙子们的毕业大学毕业典礼，我一定参加的。高中不去的了，花了500多块，早上去，下午到了，晚上参加毕业典礼，第二天早上就回来。哈哈哈，这是什么呢？高兴是什么？孙子们大学毕业了。按照做人来说， 已经一个很好的根基打下来了。我这个孙女儿也很好，在 Arizona 呢毕业了，她还有读 Master Degree， 还有读研究所了。总是一个人到大学读书的时候呢，已经形状一点形了，毕业的时候呢，已经显出来了。所以这个光就是读书也好，做人也好，爱主也好了，这是我们做祖父祖母了能够参加毕业典礼了心情喜乐的一个原因了。那么我这个第二个女儿啊，两个孩子不光读书好又爱主，不光是爱主并且侍奉主。所以你原谅我常常讲到孙子，好好好，金海弟兄说林弟兄啊，我们都先啰嗦了，结果他有孙子之后他也常讲孙子了。我说是吧，你还没做主不主，我不懂得对孙子的盼望嘛，好好。那么我这个的外孙女儿我已经跟你们讲了，她到高中的时候在 Washington DC 特别他们教会安排到 Philadelphia专门去住两个礼拜，对着那些贫苦的孩子来传福音的了。到大学二年级了，专门跑到了北京去了，在那个北京的长飞孤儿院的服侍了六个礼拜。哎呦，这个呢，就是非常的喜乐了。所以你要知道啊，等到你儿子女儿长大了，你要找到为儿子找媳妇，为女儿找女婿。要小心的啦，所以我就发现了，我有一些事情啦，儿子很好，媳妇不是太好，女儿很好，女婿不是太好，不是太好，不是做人不好，不爱主就没有办法了。毕竟我常常跟你们讲了，有一次啊，我们有一些人一同吃饭了。我的最小的女儿她有一个女孩子，好漂亮啊。我对人说，你看看我这个孙女儿多漂亮了。哎呦，她说你个孙女儿真漂亮。我说你知道吗，为什么她漂亮？她说我不知道啊，因为她的妈妈漂亮吧。为什么她妈妈漂亮？她妈妈的妈妈漂亮吧。哎呀，这位姊妹说了，哎呦，林弟兄，你拍马屁还有好多的口才的，我也不知道我太太听懂了没有，是她漂亮吧？就是生的女儿漂亮吧？生女儿漂亮，生的孙女儿就漂亮了吧？那么这是外表的啦。所以我第二个女儿啊，她有一个女孩，一个儿子。她这个女儿啊，我这个外甥女儿啊，气爸爸，好气了，爸爸，你这么黑。这么丑，我也这么黑，我也这么丑啊，气死了哈哈哈哈。所以我的女儿好漂亮了哈，所以我也懂得了哈。我每一次去看说，我是某某人啊，你越过越像你妈妈了，好高兴哦。呵呵呵，再想说妈妈还是不像，还是有点像爸爸的了。所以你要娶一个的媳妇的话呢，你的媳妇漂亮，你的外甥就会漂亮。你媳妇不漂亮了，外甥也不漂亮了。但弟兄姊妹，这是外表的，更宝贵是什么？爱主不爱主。所以当亚伯拉罕为他的儿子娶媳妇的时候呢，他这里故事上告诉我们呢，一定要去找一个本地，他的原来本地本族人当中啊，去找一个，不要给为他找了迦南的一个女子。所以弟兄姊妹啦，按照我们今天的生活来说啦，等到我们儿子女儿长大了，一定要找一个他已经信主重生的活在神面前的人。这圣经里头了，信与不信不能同父异母。圣经里头了，我的经验呢比圣经的条件还高一点，不要他是信主的，爱信主了要爱主的。如果你的儿子很爱主，你媳妇不爱主了，生活就不行的了。我的媳妇当中有不爱没有信主的了，我有儿子好喜欢嘛，一结了婚了之后了，生活方式、用钱方式、时间安排就不一样的了。夫妇两个人呢、就不同的看法了。你如果替儿子找一个信主的也更爱主的，你总会看见你儿子媳妇两个人活在神面前。那活在神面前的话呢，他们积蓄的蒙恩还不算了， 也会把他们的精神放在侍奉的里面的，叫他们的地上家庭啊，能够叫神能够得到满足的了。所以我有几个儿子女儿啊，夫妇两个人很爱主，不过很爱主了，教会中间有许多的侍奉，也帮助了许多的一个人了。这个是什么呢？乃是在乎了他当初了结婚的对象到底是如何的。我记得好多年前在这里跟你们讲了，我在20年前在 M 赫斯的聚会的时候，有一个团契了，是毕业生团契，他们都是拿到 PhD 和 Master Degree 了，在我们教会中间呢，这个的团契了。有一次我跟他讲到了，圣经里头讲到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一儿，他们年轻人不赞成。我们一定找信主的比范围很窄吗？我们要去找的话，不光在信主人找吗？不信主的也可以找的吗？我说你找他不信主的话呢，你一看见你是信主你不信主的，你都试试看，一个人在上头一个人在下头，两个人拉，拉上来容易还拉下去容易啊？拉下去容易吗？把他拉上来不要，哎，他我改变他嘛？哎呦，我是哪里这么简单改变他了？他们对我的话还不服，他们专门有一次聚会了，请李定武来问他了，就更新的哈。李定武什么呢？他结婚时候啊，他还没有信主，他太太是信主的，所以问李定武了，到底我们找对象了，找不信主的人可不可以？他相信了，李定武说，按他的经验呢，他当初结婚的时候，他太太信主，他还没信主吗？所以大概会赞成的。结果李定武怎么说？你们绝对不要学我的样，我是神特别恩典哦，你不要跟那个不信主人结婚的了，神是特别怜悯我了，我结了婚之后再信主了。但是太多的家庭了，一个人本不信主人结婚了，以后都被不信主拖下去了。所以那一次了，我在 M 字教会了，毕业生团契了，讲过话了，他们没有话说了，没有话说了。我说我为什么？我并不是来守到圣经中那一些律法的条例，圣经中的命令都是为着我们好处的，为着我们能够享福的。信主与不信主啊，不要同父一儿。所以在我儿子女儿的当中啦，我也发现了有个不信，有跟信主人信怎么结婚啦，又是爱主的啦，你会看见他的带领孙子们啊，都会好好在神面前读书，是好好的做人，也好好的教会中间来侍奉主了。那昨天呢，我去看尊生了，我也没有什么太喜乐，所以我跟我那人讲了，我是自得其乐了，总去看那个尊生了，看过一次就够了。为什么？因为连孙子都管不好了，尊生还管得好？管不好的啦，指望都没有用的啦，完全在于我儿子女儿他们我的孙子们他们去带了才能够好了。所以我们做老人的人啊，心中一个遗憾，我们的果效非常有限。所以果效呢，顶多能够做到一件事，把神的祝福传给我们的儿女。所以亚伯拉罕呢，为着以撒娶妻了，这是一个亚伯拉罕蒙到神的祝福了，一定要把祝福了传给他的后代。这句话太多了，传给他的儿女。所以他为着以撒了，要找一个的女子了，来再为着他以撒来有一个婚姻的光景了。那么弟兄姊妹，我知道我们教会中间很少了20几岁没有结婚的，英语组有啊，像我今天呢，叫几次看见诗班唱的是很好了。我这个人很会批评人的，我常常一年有几次在纽约发行了的中华归属教会了康熙清牧师那里去讲道的，我在教会中间就讲了，哎，我跟康牧师也讲了，康牧师啊，你们教会有一个很差，其他都很好，康牧师正正规规矩矩一个传道人，查经讲到很好的啦。他说林弟兄你什么好，你们没有20几岁的人。我说你看看 你们事办得很好，像我们一样这么多人呢、啊，都是四十岁五十岁的，没有二十几岁的了。我说你们不够了。那么他这个三个礼拜天我去了，我好高兴，有三个二十岁左右的。所以商会我跟一个弟兄说，哎呀，你还在这事办中有份了。我说还有两个姊妹，她一个姊妹是我的姐姐嘛。哦，今天事办了，没有二十岁左右的，你看吧，都是四五十岁的了啊。所以我真是盼望了，按照我们教会的里面呢，也叫二十几岁二十岁左右的人呢，在事办中一同有份。什么意思？不光他们来参加事办，乃至这个二十几岁的人呢，也在神面前侍奉了，摆在教会中的事办中间呢，一同来侍奉了。所以弟兄姊妹哈、有一件事我已经多次讲了，我们有这个天成教会坦经的没有几个，所以这没有几个的话呢，他们如果不来的话，我们坦经没有办法了。那么你们现在有孩子了，一定叫他们弹琴咯，对不对？是我都跟你们讲了，二十年前在日本，女孩子不会弹琴，嫁不出去的。哎呦，弹琴是起码的了。是我现在知道的话，你们的孩子到四岁五岁就要开始弹琴了。那么等他们啊，到了再过了十岁左右了，那么十岁多一点了，就会从弹琴的人就增加了。这是什么？祝福。你还留到下面一代的了。所以我们在神面的祝福是什么？我们真正的祝福不是只剩满堂，我们真正的祝福那是我们领受祝福了，我们儿女领受祝福。什么祝福？一生来侍奉神，叫神能够得到心中的满足。所以这是呢，第三创世纪二十四章里头呢，这是一个的预表。预表什么呢？乃是他自己老慢的，一定要为着他的儿子找一个媳妇，而这个媳妇的话呢，他就托给一个老仆人呐，才去找了。就是老朋友来找的话呢，叫老朋友起誓，你一定到家里玩去，在那里替我找一个女子。做我儿子的媳妇了，你切切不要让我儿子的迦南地找一个女子了。一个是另外一个不信主的家庭，一个是民族了，娶媳妇的话呢，把我儿子会带坏掉了。第二个，不要把我儿子带回到，不要把儿子就是带回到老地方去了。我是一个离开家来的我儿了，我儿子跟我离开了。我总是住在迦南地了，我的儿子女儿也会住在迦南地了。那么按照有一个做人方面来说，这做人里头一个主要的了，男子汉以天下为家，切切不要留在你当地的地方长大。我多次跟你们讲了，一个人是习惯的奴隶，一个是文化的奴隶，一个人呢，总欢喜留在老的习惯、老的文化的里面的。老的我们中国文化有好的，老的中国文化有一些不好的了。圣经的文化超过我们中国的文化了，就我们做人方面超过儒家的思想，就我们一生的生活了，能够有果效，能够成到了永永远远的了。我也感谢主了，我都跟你们讲了，对不起，我常常讲我无私。我是生在上海，两岁到定海去的。那以后的话呢，等到日本人要占领定海，我们逃到上海了，到上海读书。上海读书过了之后，我到台湾。台湾过了之后呢，过了二十一年，到了美国了。我在地上呢，我并没有把我定海和上海当作我的老家，一定落叶归根了，在那里了。神把我带到了美国了，正是发现了我留下我们中国文化一些好的，有一些我就丢掉它了。我自己呢是定海人，我们定海人都做生意的，现在做生意了，我就发现了，做生意的人，有的基督徒做生意，有的不是基督徒做生意的， 气质不同的，不是基督做生意了，总是身上是同臭味道的了，都是看重钱的了。一个信主了做生意的话呢，生意不过是附带来做了，他不会影响他的心情，影响他的态度了。所以我就发现了，我现在在遇见了我以前小学和中学和大学的同学，我到上海去了，碰见了上海我交大老的同学，工作很好，政府很看重他的，但是我发现了气质上不好，气质不好。我来到了美国，来到台湾去了之后，到美国住了这么大，另一种的气质，你没有跟你老的朋友来比较，你还不了解了，老的朋友来比较的话就不同的。我回到上海去了，来他们一些人对我也不太满意，上海哈哈，他们呢用钱比我还方便，哦，还大手了，觉得我们美国人好小气，哦哟，斤斤计较气，那这是一种情形了。但另外一个什么呢？我就发现了，连我到台湾去在不信主的同学当中了，一吃饭的时候又金光宝气的了。哎呦，有一年我去的时候呢，我那一同去了，住了他表姐家里头，有朋友请吃饭了，我表姐问了，你首饰都没带出门吗？这个不好看呐，有什么？我借给你嘛。我那人有首饰有吗？只有个戒指，其他没有了哈。哦，还有这个链条，还有一个环子。哎呦，一去的时候我碰见一些朋友了，哦，穿的衣服了都是意大利的了，我，哦，还不像美国说说不马个服装公司去买一个现成的了，哦，这个了。哦呦，我们到这台湾去跟他气质都是不同的了。亲爱弟兄姊妹了，要紧是什么？要紧一个人蒙恩的时候气质上的改变。所以他亚伯拉罕对他老婆人说了，不要让我的女儿子带回到家里的我儿去，我已经在迦南地居住了，我儿子要一定在迦南地居住了。什么一个居住？天国的子民，我的地上没有一个的家，我地上只住了帐篷。为什么住帐篷呢？乃是我们等候着世界的末了，到神那里了，才是我们永远的家。气质不同的，所以一个人信主和不信主了，不光是生活光景不同了，气质也是不同的。一个人在地上生活上定规了，总会发现我们蒙恩了之后呢，终于侍奉神当作我们人生的目标。神也不一定就我们过了贫苦的生活，但是我们有贫苦也好，我们有钱财也好，我们心呢不会把钱财所改变了，我们身上都有同臭那个味道在我们身上了。我们有钱财，那钱财是什么？是为了侍奉神，为了主来用的。所以这是亚伯拉罕呢对他的老婆人啊所讲的话，要祝福他了。那么老婆人是什么？老婆人乃是预表到圣灵。所以老婆人呢受到亚伯拉罕的托付了，要去到加勒底那里要去找一个女孩子了。他老婆人呢有两件事，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老仆人有一件的事情呢，乃是要等候神的那个施恩的引领。神不施恩的引领了，他也没有办法。那的的确确的，你要为着你儿子女儿以后成家了，真需要神的引领。现在在美国的中国人啊，都不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要自己找的。那我美国住过40年了，等到20年前已经好多年轻了，是吧？哎呀，自己找的不一定好了，还是父母之命比较好了，父母替你找的比较好了。可都不要我之命，我一定要自己找的。找的是什么？是我劝年轻人呢要注意，你们女孩子切记不要找个男孩家中有钱。 不需要家中有钱，有钱没有技术，再多钱都会花光的了。要找个什么有好的学问、有好多技术的了。他家中没有钱，以后钱会赚的吗？我也告诉男孩子了，你不要去找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哦，你漂亮的会着迷的。再漂亮的女孩子结了婚了，过两年看着也不漂亮了吧？所以你会看见好多家庭了，不是漂亮的太太丈夫没有外遇哦，太太很漂亮啊，丈夫照样有外遇嘛。那个女孩子的好是什么？女孩子的好了，那也是老婆人所有的盼望了。这个女孩子啊，是一个恩慈，是殷勤的。所以这个老婆人啊，到了哈兰去了之后了，来去寻找了。老婆人应该祷告，神啊，你指示我了，到底找哪一个女孩呢？她是带着骆驼一同去的啦。那么一阵野地走过了，他到井旁了，他看见个女孩来打井的嘛，打井好多女孩打的嘛，他在神面前祷告了，我找一个女孩了，她打要喝水，她给我喝，她还会给我驴子啊骆驼在打水喝的，那这是理所当然的了。所以这是什么呢？一个女子一个好的一种的标准是什么？为着别人着想，有恩慈的，那是为着别人想的了。所以我也发现了我的儿子媳妇当中了，说娶的对象了，有的人为别人着想，有的人不为着别人着想的。所以不为着别人着想的话，结了婚是没有办法改了。一个人个性就是这样的，连基督徒当中也有一些的，不是为着别人着想的，是为着自己来着想的了。那么按照我自己的经验来说的，你们如果结了婚了，夫妻为着自己来着想的，不为着别人着想，不为着别人有所牺牲的，你的老年一定是孤单寂寞。你为着别人着想的了，你会发现到你老年了，总有许多人会对着你了有好的那些的对待，这是一个了。所以我比方举一个例子了，我现在一个很麻烦，到饭店吃饭的时候了，哎呀，常常有机会看见弟兄姊妹在吃饭，很好喽，有好久不见喽，四年不见了哦，要在饭店吃饭呢，麻烦什么呢？我要付账了，人家就替我付走了。所以我如果到饭店吃饭了，碰见老的弟兄姊妹了，也在吃饭了，快快跟 waiter 讲了，我把 credit card 给你，到底多少钱我还不知道，你不要替别人给我付钱的了。那这是弟兄姊妹的好心了，是什么？我们以往呢对弟兄姊妹的好待，好，所以我是不愿意了弟兄姊妹给我报复，来回报我了，我还要自己付钱的。但有一个很喜乐的，虽然我抢着付钱了，我心中很高兴了。为什么？我们侍奉主这么多年来了，常常为着别人来着想的了。所以我那人有许多时候也很好了啊，我的记忆力不好啊，他到一个教会去了啊，看见一位姊妹了，哎呦，谈了老半天了。我说这个姊妹说你都忘掉了，我说这我是忘了吧，你不记得我他们到我家来了好多次吗？那什么呢？那结了婚这夫妇吵架，姐姐要离婚了，我那人就帮助他了，以后没有离了。哦，有的人啊都怀了孕了，哦不敢了，已经有两个孩子在怀孕，第三个要把他堕胎堕掉了。我那人就劝他了，不要堕了，儿子女儿是神所赐的祝福，所以这个人呢听了我女儿劝的话呢，他没有堕胎了，现在老三都已经大学毕业了。哎呦，看见我们感激我那人不得了了，哎呦，幸亏你那一次跟我讲了，否则我没有这老三了。我头上两个呢蛮孝敬了，老三最孝敬了，幸亏你跟我讲了，那我才一个老三了。所以这是什么呢？我们平时来照顾弟兄姊妹的很麻烦，费心吗？关心别人吗？那常常特别是夫妻吵架的话呢，就要去帮助他了。难得一个夫妇吵架五次能够解决的， 每一次起码三个钟头，好麻烦吧？那这个时间省着我自己好好享受了吗？那么我们感谢主了，我们一过的花上去的代价了，但我们现在这个年龄了，正就很好的收获了，就心中的一种的满足了。所以这是亚伯拉罕呢，要他老仆人替他儿子娶一个媳妇的时候了，一定要找到一个好的那个的女子了。老仆人怎么说？这个的女子呢，一定我要她随她给我，不是不给我了，还不光是什么，有个殷勤，说明这我随给你喝了。那你等等，我再去打井给你骆驼喝。那弟兄姊妹呢，你们的如果儿子女长大了，你都看看，如果你儿子找这个朋友女孩子，这种女孩子了，你就有福了，他们也有福了哈。不光为着他的需要了，还是殷勤了，你没有要求他，你要求只要水喝，他给你水喝了，还特为到井里去打水了，给你骆驼来喝，那这是一种殷勤的光景了。所以我也发现弟兄姊妹啊，你们结了婚了没有办法了，没结婚的话找对象的，要找到什么啊？要找到有恩情有恩慈的，再有殷勤的了，这样才能够好了。那么这是一个的话呢，有一个的条件，必须到他本地本乡去做去找。那这就是应验了神在创世第二章呢，各来为了亚当找一个配偶来帮助他。这个配偶是什么？必须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乃是一同出于基督的，是同样有重生的，同样有生命的人呢。这样的话呢，二人成为一体了，那这就能够把神给亚伯人祝福了延伸了下来的了。那么好了，我们看到第六点了，利伯家的表现是什么？头一个表现，容貌俊美。那这个俊美的话呢，我刚才已经讲了，一面是外头看出去俊美了，更主要的了，灵性上是俊美的了。我不是跟你们讲了吗？我第二个女儿嘛，她的大女孩嘛，常常气爸爸，你这么丑的，又黑又丑，就连的我都这么黑这么丑的了。哦，妈，我的女儿好漂亮的。那么这个的话呢，我这个的外孙女儿快要结婚了，快成了。她有一个，她外貌没有改变，她的生活态度改变了。生活态度呢，正是非常的俊美。这个俊美是什么呢？外头看上去并不漂亮，但他能够爱人。外头的态度没有改变，但他愿意侍奉神。是我这个外甥女儿啊，来娶她的是什么？娶她一个也是全世界愿意侍奉神的。所以他们啊，今年五月要结婚了。结婚这个在家庭呢，是这个的夫妻两个同心合意来侍奉神的，那这是个最美好的一个的表现的。所以这些的光景是一个，还有第三点，等到老婆人看见利伯家了，然后给他一些礼物，要去看他自己的那个利伯家的兄弟，要娶利伯家的。要娶利伯家的时候呢，他的兄弟就说，我要去把利伯家叫来。他叫来了，他的哥哥问他了，你要跟这人同去吗？利伯说，我去。好好好，那我告诉你啊，做父母的这个的心情，哎呀，我的小女儿啊，小的时候再说是爸爸，我一辈子不结婚了，我长大陪你了，哟，好甜美了。到了二十岁了，就是一定要找结婚去了，对吧？还来陪你了，哎呦，海都五六岁的时候话是真话，不懂事了，到时候的话一定要找自己的对象了。那么这是我们所感受到了，所以我也跟许多人讲了，我的儿子女儿这么多了，儿子结婚啊，甜甜的。女儿结婚了，甜甜酸酸的，啊，每一个家都是如此的。我发现什么呢？ 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害我们的，害我们什么？女儿结婚是嫁出去了嘛，儿子结婚是媳妇娶进来的嘛，现在改了，儿子结婚嫁出去了，女儿结婚是女婿娶进来的啦，娶进来应该是儿子结婚啊，甜甜酸酸的，女儿结婚的永远是甜的啦。但是我告诉你，一个人是文化的奴隶，心境还没有改变过来的。但总之有一件要紧的啦，乃是叫儿子女儿能够好好的爱主。我告诉你，儿子女儿爱主一定孝敬你，儿子女儿不爱主可能孝敬，可能不孝敬。所以带到主的面前呢，一重生了之后，生命进到他里面了，生命有一些的改变。所以我也跟你们讲了，在我以往的经验的里面呢，有一些男孩子，哎呦，对着父母非常的好。我常常提到有一位了，好不容易从台湾呢到移民到美国开个小店，把儿子啊养大了，医学院读书毕了业了，毕了业到加州去了。然后儿子打电话给父母说：“父母啊，你们年纪大了，不要开小店了，买个小店了，买5块钱、1块、2块钱东西了。你到加州来嘛，我买一个房子给你住嘛，你生活多少需要，我就都给你嘛，都给你嘛。”哦，搬过去了之后呢，不算了。儿子说：“哎呀，爸爸妈妈，你们已经啊60几岁了吧？啊，你们不要老是住在家嘛，出去旅行嘛。我们不懂得怎么旅行嘛，我给你找旅行社嘛。你要去哪里嘛？哦，都给他找旅行社了，都给他安排好了。回来之后过半年了，又说：‘哎呀，爸爸妈妈，你已经半年又没到哪里去旅行啊？’他我也不知道哪里嘛。啊，我给你接头嘛，好不好？真好，这么好的儿子。”不过你要多少钱打电话我就给你，你不要来看我，我没有5分钟跟你谈话，我可以给你钱的，为什么不要来看我？做医生的啦，也不结婚，女朋友换来换去换的啦，也不要父母看见。那我问你了，做父母会不会满意？那很好了，这个人的话你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现在结婚了，现在心灵上都已经转变了，那个做父母才能够喜乐，对不对？儿子这么孝敬你了啊，孝敬是孝敬了，他不爱主的话是孝敬孝敬了，但他不愿意跟你见面了。所以弟兄姊妹了，按照我们地上做人呢，无论如何要带着孩子活在神面前，不光要活在神的面前了，你总要祷告主了，就圣灵来做了，替你儿子媳妇啊找一个好的配偶，所以两个人同心啦，以后他地上的生活才能够好了。那么这个是老婆人的盼望，而老婆人看见了利百加的时候带了好多的礼物，带了好多的礼物。所以第四点，好吧，礼物一个，金黄金珠和金器，这个是叫什么？金子代表神的神性，神本性的荣耀，还带一个银器，那是知道基督的救赎，这个要给他的利百加的，再给他衣服啦，那是蒙恩之后生活中新生命的表现，这些宝物啦，那是有一些东西是存到了永远的了。所以弟兄姊妹，亚伯拉罕呢要为着以撒娶妻了，4种的礼物就给老婆人带去了。这也表明是什么呢？说明当我们来带领我们的孩子的时候，孩子的本身也好，替孩子找个配偶也好，思想最宝贝的。头一个，他必须有重生，重生了之后呢，神的生命在他里面呢，生命里头的本性的品格就自然会显出来了。第二个，要把耶稣基督的救恩带去了，他是蒙恩得救的，已经脱离了神所有的刑罚了。第三个呢，还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他的了，生活中不同的表现。这一件事情在你的家庭里头非常注重的了。你的生活是哪一种生活的？孩子不一定同意，孩子不一定赞成，但我可以告诉你了，他不一同意不赞成了， 到他老稍年纪长大了，就会跟我们一样的生活了，是吧？你原谅我再说重复好不好？我们在台湾住的时候经济很差，有一次有一位弟兄从日本来了，送我们一盒子的苹果，那个台湾都没有苹果的，哦呦，十只苹果了。说我那人怎么样？两只苹果切了片呢，孩子一人一片，另外八只苹果啦，就送给老的弟兄姊妹吃了。我老二就是抗议了，妈妈哎，神看我们太辛苦了吧，突然已经感动弟兄姊妹把苹果送来了，只给我们吃两个，你八个都给送给人吃了。我那人说，哎呀，你们呢有机会吃吗？有一些好多老人从大陆来的嘛，好多年没有吃苹果了吗？给这个苹果给他们享受吗？说我儿子肚子嘴巴，到他一结婚了就是这个样的，嘿嘿，好的东西都送给别人的了，我的儿子还这么好，我的媳妇也是好，所以这样的话呢，他们的教会中间呢也帮助了好多的人了。这是什么？生活中的榜样。所以你儿子女儿以后生活的表现呢，那是看见你今天生活的表样。你的表样是一种的，他年轻的时候不会同意，但是等到老年了，在生活中间也照样会活出来了。那这是什么？这是亚伯拉罕呢托老婆人带去的礼物了。那么这样的话呢，等到老婆人呢是找到了利伯家，利伯家也愿意跟他去了，所以到了以后，老婆人把利伯家带到他亚伯拉罕那里了。那个时候亚伯拉罕住在希伯伦啊，到希伯伦时候带到了，那么利伯家和以撒成婚了。以后呢，以撒就是他母亲死了之后呢，等个的利伯家结婚了，他在心中得了安慰，心中得着满足。那这是亚伯拉罕呢去媳妇的那一些的见证故事啊。所以弟兄姊妹呢，我总结一下，头一个，我们真正是蒙恩的，我们一定有个盼望，把我们从神的恩典传到我们的下一代，要传到下一代了。不是在于她漂亮，不是她有钱，那是她品格中的那一种的表现。而那一种的表现是什么呢？乃是亚伯拉罕自己预备的礼物，叫老婆人送给那个女子的了。到这样的话呢，找到一个女子了。说女子三个的条件，一个条件是一个很俊美，第二个的条件她是非常的恩慈和殷勤的，第三个条件那是愿意归服的了，不是自己做主的了，那是配合着以撒了来定规以后家庭的所谓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在创世纪的里面呢，整个的第24章来指导我们了，就我们今天在地上活着，如何把神的祝福也传到我们下一代的，主恩待我们。好，我们低头，我们在一边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真是感受得到你给我们许多的恩典，许多的祝福。虽然当时我们不一定了解，我们不一定同意，但是我们事后就发现了，你所给我们的是最美好的了。我们谢谢你，我们都是因着你自己的恩典和祝福逐渐的长大，逐渐过了地上的生活，我们也更巴不得把这个恩典和祝福也传到我们的下一代，叫我们的下一代呢，除了地上的一种生活事业之外的，更能够爱你的，更能够侍奉你的了。正是叫我们有这一种现象，好叫你的永远的旨意能够完全的完成。就你真实的各方面，就是你圣灵给我们安排，圣灵给我们引导，就我们也把你的祝福传到我们儿女的身上。就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